2025联邦大选之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在2025联邦大选的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加拿大的联邦大选的结果。我是主持人吕波，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曹英姿和 Jimmy Yan 做我们的现场嘉宾，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一届联邦大选的情况。首先请两位来介绍一下，跟大家说一声好吧。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曹英姿。
大家晚上好，我是金岩。
这一次联邦大选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和紧张啊，到现在为止最终的投票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呢从目前最新的结果，就是目前自由党获得164席，保守党获得148席，新民主党获得1席，魁人政团获得23席，绿党获得1席。那么在这一次的联邦大选，我们呢希望呢能够有一个大多数政府，但是从目前的这个选票来看，恐怕自由党依然是少数党政府。首先啊，想请这个两位嘉宾，你们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认为这一次联邦大选的结果是你们想象中的样子吗？曹英姿可以先给我们讲一下吗？
好的，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关注 CBC 的一个民调，它有一个 poll tracker， 我把过去几天的民调都拍下来了哈。当时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误差的，这次让我觉得有点震惊哈。因为呢就是有分析说，如果这个民调两个党如果是一样的，比如说都是39%或者多少的话，那这个保守党获得的席位可能也会比自由党要少25席。但是呢，这个 CBC 的民调它是总结了各个民调哈，经过加权平均得出来的结果呢，它一直是说自由党会比保守党要领先大概3-5之间，是吧？但实际上现在目前看来，保守党的这个席位非常的多，就是比预计的多很多。以前的话它大概最多就到144席吧，
153在这个解散之前。你是说
对，就是他是说125，就是最小125，最高可能能到144，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了。
是，
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民调啊，还是这次不是特别准。对，我有点吃惊。
那么 Jimmy 怎么看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我们又来了一个少数党政府。
我倒是不吃惊，然后我想稍微跟进一下这个民调的问题，因为其实目前看起来，当两个政党都能够达到40%以上的情况之下，然后呢，我们又能够同时见证了像新民主党和魁人政党都缩水的情况。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历史上要追溯到大概快一个世纪之前，所以我只是想说，那么从它的数据模型的角度，如果你拿历届的或者近30年、25年的数据去看的话呢，确实你可能误差上就会多一点，但总体感受上我觉得是比较贴近老百姓的心声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倒是跟我的没有太大的感觉差异很大。因为首先我们如果说我简短的讲，就是说像卡尼一开始很多说他的法语不好，然后这也带来很多的批评，但我会看 CBC 的这个 Chantel 的意见，因为他是讲法语的，他就耸耸肩认为是说，我们不抱怨你们抱怨个什么，他就这个意思，我们法语区的人不抱怨，你们英语区的人抱怨个鬼。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魁省的人似乎对这种语言方面他不是最看重的。那么他看重什么，我想这个就后来你再去回过头来想，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能够想明白。因为魁省其实他对保守党始终都不太待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无非两个选择，就你对我好我就选自由党，当我觉得你们加拿大对我不好，那我就去选我自己的魁人政党。所以我就要求可能魁人政党通过比方说公投独立啊之类的，然后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这个都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面对川普的现在这个情况之下，魁省就面临一个选择，他如果是看见证加拿大的倒塌，那么他自己的文化会被洗掉，他会被分分钟钟洗掉。因为美国曾几何时是有法语区的，那这个法语区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别人都听不懂的一个方言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英语区全部倒塌的话，法语区是唇齿相依的一个关系，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得到不到任何好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寄托在能够帮助加拿大来巩固加拿大自身，然后抵御住之后，他能够在加拿大里面他再去谈判的时候，他能得到最多的最大利益化。所以这个从他的角度来讲，我就能解释为什么说魁省退潮， 对吧？然后转向的更多的是在这个自由党方面。那你换到安省，哎，它又是另外一种心态。所以英语区每个地区的心态不太一样，所以就可以看出，我们不能看平均值，因为国家太大了，对吧？所以就是说，你看，其实新民主党跟奎恩政党两个政党在全国的这个支持率的比例差的不大，一个7%，一个6%，但席位差的好多。为什么？它浓缩度高。它奎恩政党我们 BC 省中没有吧？它大部分都在它奎省和它东部地区，所以自然。然而然他在那个地方席位浓缩了，所以席位就多，所以因此呢，这个我觉得加拿大还是要分地区，国家大了之后分地区分省来就具体的经济问题讨论他的民心。
是，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因为是为这个大选特别安排的新开的一个热线节目，所以我们的热线也是开放给听众朋友啊。如果听众朋友恰好这个时候听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是为大选开辟的，所以也可以你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04-295-9616。那么讲到这一次大选啊，我们看到原先大家都是民调始终是在这个自由党的民调啊一直是领先，尤其是 Mark Carney 他在这个民调当中也是一路领先各个党的这个政党。那么似乎大家都在关注的是，也许是 Mark Carney 他的金融背景使他赢得了很多的支持，也说明我们加拿大人还是在关注着目前经济的状况。那么两位啊，可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你们觉得也许是 Mark Carney 他做一个金融家他是非常成功，那么做一个总理是不是能够他要考虑各个面方方面面的，尤其是他可以说在政坛上是一个新人，他并不是一个和皮尔·波列夫相比，他并不是一个政坛资深的一个政客。那么在一个总理需要一个全方位的能力的情况下，他胜不胜任总理一职？曹英自己跟你讲一下。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加拿大人呢，他之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选票就是选择了这个 Mark Carney 哈，主要是因为呢，就是在加拿大这个选票非常有特点，支持保守党的人他肯定是支持保守党的，支持自由党的人他基本上也是支持自由党的，那么就是还有一些中间选民，这些中间选民呢，有的时候他不高兴了他就投了 NDP 了，或者是他就可能弃权了或怎么样。那这个 Mark Carney 他上来以后呢，他除了他在经济管理这方面的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外呢，他特别的指出他要把自由党拉回到这个中间的这个状态。其实呢，在很多老的这个华侨都知道，这个自由党一直都是中间偏左，或者有时候中间偏右。但是这些年呢，因为 NDP 就是这个祖缅臣呢，他裹挟了这个杜鲁多这么多年哈，所以呢，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杜鲁多领导下的自由党就越来越左，越来越左，然后也导致很多的资深的自由党的铁粉都开始有所不满，认为就是。小杜鲁多时代的自由党不是他们心目中的正派的自由党了，所以 Mark Carney 这次很聪明，他上来以后他说我们的主打目标就是要把自由党拉回到中间去，这样的话自由党的一些就是过去有些国会议员他都很不开心，他说我不选了，但是呢 Mark Carney 上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人又团结到了他的身边，然后呢这些自由党的忠粉还有一些对自由党不满的这些中间选民，他们也认为 Mark Carney 呢，他的未来就是他将来领导的加拿大这个自由党是和杜鲁多是完全不同的自由党。这次呢我觉得稍微有一些失望的就是说如果自由党还是少数政府的话，那么他今后在很多的问题上他可能还是要向这个奎恩政团或者是向这个绿党再加 NDP 进行妥协，他才能够实现他的这个通过他的预案哈，所以这一点上我还是有一点点担心的。
那 Jimmy 你同意这种在未来啊，因为少数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第一个就是这个少数政府能够坚持多久，第二个就是他们这种妥协是不是能够很坚定的很牢固这个关系。
我个人目前看上去呢，或者说以我在这个本 这个电台的其他的访谈节目中间谈下来，感觉啊，可能不会再使用过去我们这20年里面经常看到的叫 supply 那个agreement 对吧？然后呢就是供给协议。那么供给协议呢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用的比较多。那么也就是说，未来存在一种可能性会是一个联合政府。那这个联合政府的话呢，那不管是目前的情况下，目前是已经到了165，这个加上巴西，因为巴西是指7个 NDP 加上一个这个绿党的话呢，这个是可以执政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即便组成 coalition， 我觉得也是存在这个比较这个稳定性的。为什么这么讲？我指的稳定性不是加拿大政治自己的内部稳定性，因为如果这次选举没有川普，假设是其他的，就美国现在是民主党的话，那可能今天这个不是卡尼的问题，而是说可能今天就保守党执政了。而恰恰是因为川普的存在，使得我们这个政府，所以两位其他的党领也都说 Team Canada， 也强调了 Team Canada 的重要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际氛围内，只要川普这个政府3年半里面不出其他的幺蛾子的话呢，我以为加拿大的这一届政府坐上4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会预见他还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况，是因为我们面对一个疯子的美国的川普政府。这是我觉得这个稳定性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嗯哼，那么讲到提到这个川普或者是说这个保守党啊，这一次对于保守党来说，其实也是有进步的，因为从上一次的120席，现在增加到了148席，也所以说他从这个其他党也是夺了很多的选票。那么Pierre Poilievre， 大家对这个党领啊有很多意见不一，有的认为他你川普是这个 American First， 那他就提出了 CanadaFirst， 但也有很多人并不喜欢那个 Pierre Poilievre。现在他这个党可以说没有达到心目当中要这个夺权的目的，没有达到。那么未来保守党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前景，或者是他该怎么样来抗衡对方，能够尽快的把这个自己的目标达到呢？
对，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今天Pierre Poilievre 他的选区，他一直都是没有领先的，
是，
所以这个是很担心的哈。当然，我在看这次选举的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呢，他选区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他选区呢大概有91个候选人，
嗯，
为什么出来那么多呢？
对，
这是一个叫这个叫什么longest 什么 ballot committee，他们在玩这个事情，
对对，
他们主要是通过这个事情呢来揭，就是来让大家揭示就是选举的一个缺陷哈。那为什么就选了 Poilievre 这个区呢？是因为在当时呢，他应该是基本上是所有的这些党领里边，他的当时是声势是最高的。那选了他以后呢，就没钱搞其他的党领了，所以这次就是拿他来开刀了。
嗯，
那他现在呢，我应还没有看到是就是有没有追上来哈。但是呢，我觉得这次保守党这个选举哈，如果要是不成功的话，就是把一手好牌给打烂了的话，我觉得这个 Pierre Poilievre 他是有很大的责任的。
嗯，
因为呢，他几个问题，就是人家说到叫他这个是什么 Mr. Slogan， 就是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口号形式的，没有落在实处，而且他提出来的一些就是解决方案啊，或者叫他们的那些竞选政纲啊什么之类的，都有点虚。
嗯。
而且呢，还就是说，比较倾向于那个石油省份的利益，就是没有代表着整个全加拿大人的利益哈。比如像人家那个就是卡尼，他就说啊，我在3年之内啊，我要把这个就是把这个扭亏为盈吧，就这样。所以他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方案在那里。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 Pierre Poilievre 这个人呢还不太注重团结，他是很会骂人的，这大家都知道，
党鞭出身，
对，把杜鲁多骂走了吧也就算了。
嗯，
结果呢你看这几个党领都给他骂完了，然后连那个你看魁省也得罪了，
嗯，
然后好像是骂了一个什么市长，然后又什么 NDP 也骂了，都骂了哈。最后大家对他印象不是特别好，就是很多人，因为我们加拿大这个国家呢是特别讲礼貌的一个国家，就喜欢谦谦君子，所以他这一套呢，就我觉得他应该这次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是，其实从现在看，这个 Poilievre 他的这个在自己选区啊，他其实 得票的目前的数还是排在第二位，我们不知道最终的选票结果，我们等一下再看。但是他这个变成了，就他究竟能不能当选成国会议员，其实也比较紧张。那么吉米，你怎么觉得这一次？
就目前我们现，因为我们是现场啊，现在是开了266个整个的这个选箱的话，开了214，所以比例也是不低的了。所以现在是他落后2200多票。
对，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趋势并没有发生一个很巨大的扭转的话，那么看样子他也会这个就是说没办法，
当不上。
那问题是，我想反而点出，就结合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关于卡尼的专业背景。我觉得加拿大目前来讲，一个专业的所谓只是搞政治出身，而且就职业政客的，应该这么讲，职业政客的这种工作应该是到头了。然后呢，专业人员会未来逐步开始就出纷纷的能够登上舞台。你比方说 Carney， 他是经济学家，对吧？他并不是finance， 他其实是 economics。那么 economics 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做的应该是胜任的，所以他的学识啊、背景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选他选谁？
是。
同理，我们看 Jagmeet Singh， Jagmeet Singh 其实按照做党领的话，我觉得他这八年，虽然他现在已经宣布辞任，也是非常有担当，这一点要肯定啊。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选输了，对吧？他选输了以后，这个选区的第一位也是在我们大温地区的，他就是也是个专业人员，他本身是学法律的，又是在牛津大学读过 MBA 的，对吧？也就是说，我觉得选民是看重资质和背景，而不是一味相信你在那边像川普一样或者他的班底一样呱呱呱呱呱讲一堆的话，然后呢，其实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那种人，对吧？所以加拿大现在需要是专业团队的 Team Canada 来抵御一个杂牌军的美国这样县政府，对吧？
那你觉得 Pierre Poilievre 会不会辞职呢？
Pierre Poilievre 可以不辞职，因为他在党内初选的时候就不搞民主，他就是反民主的，对吧？所以在目前为止下，他如果还想死撑，我觉得对于其他政党可能不是坏事情，但对于保守党肯定是坏事情，因为这个将保守党带入一个就是说，你看党领说了嘛，不愿意辞职的，对吧？我觉得最好的给党内所有人一个交代，尽管党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我讲的这个取得好的成绩是因为预测模型没有拿100年的数据来，而且可能拿不到100年的数据，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目前看上去比预测的来席位要多一点，这是好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党领人物，自己如果的 MP 的身份没有拿到，他就应该学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卸任，这一点担当如果都拿不出来，那我觉得保守党其实很难服众啊，那天天讲的自由民主啊。
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 NDP 新民主党的这一次大选的目前的席次只得到了7席，可以说和上一次大选已经差了太多啊。基本上他的连官方反对党，因为官方反对党你至少要在国会里有12个议席，那现在7席恐怕这个都做不到了。可不可以说这一次大选虽然党领早勉成他自己选不上，然后他也辞职，刚像吉米所说的，他已经有担当，我就不做了。那么你是自己不做了，但 NDP 未来怎么办呢？你已经在这个目前加拿大这两大党一左一右，这个中间小党它的这个生存的这个空间，你虽然是只能靠着跟人家去联盟你才能生存吗？还是说我自己还是要走出自己的一条道来？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Jimmy Singh 呢，他这个党领，其实我过去也思考过，我觉得他其实在做党领期间哈，就是 NDP 党领期间他是很成功的。虽然就是我们很多华人都非常的不喜欢他，就是说他裹挟了自由党，然后搞得加拿大很左。但是呢，他这个党的本来的宗旨就是要为穷人谋福利，那他做到了，他通过他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努力啊，加上小杜鲁多的配合，他确实是给大家争取到了牙医，
是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也争取到了这个就是托儿福利，
是。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 NDP 的党领，他是会被载入史册的，他是很成功的，尤其他又是一个亚裔哈。其实我认为他这八年来，他可能只做了6年，对，他这6年来说，这个人还是挺够格的，就是完成了他的责任。但是呢，这个 NDP 这个党呢，我们也不用替他太担心。因为 NDP 这个大党呢，他不会消亡的。现在呢，这一次主要是很多是策略性投票。就是很多人他可能觉得如果 就是保守党声势太大了，就是他觉得如果不投自由党的话可能就会输给保守党，那这样的话对于支持 NDP 的那些人来说这直接就是切身的这个利益的损失，所以呢他们这次呢就去投了这个自由党。在大概2015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去帮助自由党的一些候选人去敲过门。那个时候因为自由党呢就是大家对自由党印象不好，觉得自由党什么贪污腐化呀，最早的时候是吧，
对，
然后好像还是跟那些资本家就是大的这个企业什么的勾结，所以呢很多的就是列治文，当时我们是列治文选区，就是列治文中选区，就欧议员现在这个选区，
嗯，
啊，很多人就是开了门后就大骂自由党，他说我们就喜欢 NDP，NDP 是最好的。当然那个时候还有 Jack Linton，
对，
他那个
特别个人的魅力是
太
没办法，
对，所以我认为呢 ，NDP 不会就此消亡，只不过是暂时可能要蛰伏一下。
是，刚刚提到，因为张明信他在自己的选区其实是败给了我们一个华裔的候选人，华裔候选人他是可以说这一次大选之前我们并不认识，这是一个完全的新人，
但是他有上961哦，
是的，就是说对于很多选民来说，他是一个完全新人，他在选举期间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我们可以说他很努力。但是这一次我们说除了我们列治文新的这个划分选区，列治文和 Marlboro 这个选区的欧泽光应该也是可以说可以没问题，应该是可以当选的，
没什么太大问题，
没有悬念了。那么Wei Zhang 他这一次对于我们还说，哎，我们又有一个新的讲国语的一个国会议员出现了啊。Jimmy 跟我们讲讲你怎么看这一次整个的华裔的候选人在这次大选当中的表现呢？
我觉得也是华裔们应该推陈出新嘛，对吧，然后年轻人出来，而年轻人出来呢，我觉得华裔应该说由于你来的年代，不管你是唐人街的华裔也好，还是后来的移民也好，中港台的各个移民也好，你来加拿大的确实比较新，对吧，你哪怕在这边出生也是比较新，所以呢应该说没有那种资本可以说我这个从一开始大学毕业就是吃政治这个饭，就我其他事情可以不做，我就是要搞政治，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你得要很多很多钱，对吧，而且还能保持长期的热情，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走的专业的背景，有些是财会的背景啊，有些是这个法律的背景啊，从商的背景啊，那么有这样的背景我觉得恰恰是好事情，因为它比较接地气，而且它跟所在的社区之间的这种关联和绑定，它的认识和意识它都是比较到位的，而不流于一种只是口号，因为你口号来口号去，最后你其实你们说大家，而且我们在这个节目前也谈到了说啊，我们现在网络上可能很多的都在说要投这个投那个，为什么我现在看 BC 人居然是全红呢，对吧，除了这个刚才 check out 的这个选区他是领先了2000多票，还有这在这个 New Westminster 这边他是蓝的，之后他为什么大温地区现在全是红的呢，那你说说看，他那个流传了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社交媒体上面的那么多文章都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每个人都在选，我们今天一定要这个国营之险，我们一定要投保守党，你那些话叫了半天，结果最后发现你即便在微信里面讲那么多的废话也没有人来响应啊，对不对，
曹云姿你怎么看这个华裔的这个投票率的问题，或者投票的积极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就是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这次的这个华裔啊，特别是就是大陆背景的华裔，他们充分的意识到这个投票的重要性啊，就参与度还是挺高的。但是呢，我感觉到那个就是这个华裔啊，尤其是大陆背景的华裔，可能还是对这个加拿大主流的这种政治的这种脉搏呢不是太了解。因为前两天就讲个笑话，就是我和朋友吃饭的时候，就是大前天吧，然后他就说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投保守党了，保守党肯定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说支持谁哈，但是以我的经验，这个票还没有开到 BC 的时候就知道是自由党赢了哈。他说不行，那咱们打个赌啊，请吃饭。然后我就后来跟他说，我说我怎么觉得我胜之不武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我这个朋友他也是非税务居民嘛，就是也不是这儿身份，那他身边的这些朋友我估计可能有选票的人也不多，所以呢尤其是我再讲一讲，就是自由党这个党领啊，这个 McCarney 在这个英文辩论的时候他提到说这个国际上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哈，为此呢很多咱们中国背景的人就都很生气啊，说啊就因为这个他就完了，选不上了。后来我就分析啊，我说你看 咱们华人只占可能在加拿大只占5%都不到，是吧？然后呢，有投票权的咱们除个二吧，就是家里一般都是先生或者反正一方是非税，一方是持有居民，然后有投票权，好，那就又剩2.5%了。这2.5%中间呢，还有可能再除一半是港台，啊，人家港台可能还挺支持卡尼的，觉得他说的对。
嗯。
那最后就只剩下0.75%了，所以呢，这0.75%咱们就是全都投保守党，他也好像没有太大影响，是吧？
是的。
嗯。所以从现在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从这一次华裔当选的人，包括欧子光 Chuck O， 包括Jenny Quan 关慧珍，都是政坛的老将，可以是跟我们华人是一直在我们非常熟悉了。那么现在 Wei Zhang 也来了，我们现在我们也有一个新的华裔。我们就现在刚刚提到的，我们很多新移民，大家都是第一代移民，那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孩子可能在这里生、在这里长，那他们。这个参政议政，如果可以，刚才像曹云姿所说的，可能有些家长他们对政治不理不并不，或者是他有一个另用他自己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政治或者投票来说，那么对下一代，对于新的这些年轻人，怎么样让他养成一个参政议政，或者说看到一个希望？我这个作为我想参政，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的人来参政议政，因为对于这个在政坛来说，可以说你一直在社区耕耘呐、啊，让大家来一个努力的学习，怎么样能够让就哎我从政，我究竟像吉米刚刚提到，你是有个专业背景，可能会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如果是想一心就为社区，我可能没有什么专业，我就是对政治感兴趣，我可能从义工做起，我一步步的走，我会不会有这一天也能够参选？会因为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觉得从政党的角度，可能会给他更多的就是说比较现实的一些反馈啊，如果你纯粹啥背景也没有，就想从义工做起要从政，我觉得还是很艰难的。那你除非有自己强大的一种支撑力和热情。但是反过来讲，我还是觉得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年轻人有专业的背景。第二个，我们应当看到年轻人会有更多的社区参与。我觉得社区参与是非常重要的。Check out 为什么能够稳稳的在目前一片红？我原来很多人都是臆想着今天晚上的 BC 省是一片蓝海，结果是红海里面一点蓝的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因为他社区工作做得好，对吧？我们必须强调这点。所以社区，如果你在社区里面没有一定的 exposure， 就是大家并不了解你的话，那请问怎么会投你的票呢？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以为就是两个加持，一个是专业的背景加上社区的投入。而我们在强调社区里面有政治人物的时候呢，应当还是要把官这个本位的概念颠倒过来。首先它是服务老百姓的，然后我们应当有更多的这种团队来做这个工作，而且不是说好像做了就要从政，而是说我应该持之以恒的做。长江就是一浪一浪，这样的话你就每一代的华人都能够随时说，哎，这些人都很能够拿得出手，将来可以从政，或者说他愿意服务公众从政，他就可以出来。所以我是对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其实这一次选举我也观察到一个特点，就是说很多政党，就比如我们举保守党例子为主啊，他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有我们知道，比方说一些候选人，他在社区里已经工作了很久，但是呢，党里并没有选你，这就显出了一个，每一次我们在大选的时候，我们都要讨论这个问题，究竟选人还是选党？有的人说，哎，这个人我很喜欢，那但是这个党我不能接受，我到底怎么办？另一个说，哎，这个党我很喜欢，但这个人我不喜欢，我这个选区我怎么办？就是对于选区和选党来说，作为一个选民，怎么样来衡量？
我一直是告诉我身边的人，我说呢，你们不管选谁都应该是以自身的利益来出发。比如说像我的侄女儿，她有两个小孩，收入又不高，我说你就应该选 NDP， 你就是应该选她。因为她代表你的利益。那就是有些老板什么的，房东什么的，你就应该选保守党。因为保守党那种减少政府干预是对你是最好的支持，这个不丢脸的。所有的人的选票都应该是按从自身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投出去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像欧议员呢，其实我对他也是非常的敬重，因为他在这个做市议员的时候确实是深耕这个社区，而且呢，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感人的事情，就是当时呢，那个地税涨得很厉害，那他们又要加薪，就是市议员要加薪，欧议员说他反对，就他一个人反对，最后每个人都加了1万，就他不要， 所以人家都八万多，他七万多，
嗯，
所以这种品格哈，真的是会打动每一个人，不管我支持保守党还是支持自由党，我都会投。如果我是那个选区，我都会投欧议员一票。
嗯哼，所以现在曹云思跟我们说到了啊，首先是你要看党，当然也要看人。金米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人和党就像这东西没有办法割裂的看，
嗯，
因为你在当地的选区，我觉得社区服务做得好 ，NDP 是不可避免的。因为 NDP 比方说，它主要是跟大部分需要政府服务的人打交道，对吧？所以他那么这些选民在当地社区，他自然而然会需要国会议员参与的程度比较高，或者说他对于生活相关的事情需要干预。那么问题是其他的话，你在有些地方他可能更多的是商业机会，那么这样的话通过跟政治人物打交道的机会就不是停留在社区服务，而是停留在可能要在那个 Board of Commerce 啊什么之类这个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更多的是同这个经济利益挂钩。所以回到刚才讲的，就是说跟自身利益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会考验说这个人究竟能不能服务。这个人如果在社区里面只是在选前才听到他广告里面讲中文，或者说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而平时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的话，那这种人就不应该选。所以这种人输掉是非常正常的。
嗯，两位嘉宾刚才跟我们都提到，就是在这个怎么样作为我们一个普通选民，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样选啊。那么其实现在我们这个选举已经是基本上可以说，在目前的投票结果啊，刚刚看到的是自由党165席，保守党是147席，魁人23席， NDP 7席，绿党还是维持在1席啊。那在未来，我们刚才曹云思也提到了，之前自由党在杜鲁多的这个辞职之前呢，可以说是民调或者是说整个大家都已经不满，赶快换人做，换政府做，而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党领，而且这次可以说成绩还是不错。那么自由党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全新的形象能给到我们呢？我们会不会觉得哦，其实就是换了个党领，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有没有一个会有一个期望？我们会知道在一个新的一个自由党会有一个全新的改变吗？
我在回答这个全新改变之前哈，我就想讲点东西。
嗯，
因为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呢不太了解这个自由党，
嗯，
但是我们华人是热爱这个加拿大，就是他喜欢他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义爱啊、牛奶金啊、老年金啊。那我就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义爱、失业保险、牛奶金，还有老年金，还有包括 CPP 这个 pension， 还有咱们的免费的医疗，还有小生意的 small business 的这个税务优惠，这个以及多元文化，全都是联邦自由党带给了加拿大的。所以说我们加拿大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形势，以及我们华人之所以这么倾慕这个国家，愿意移民到这个国家，很多都是自由党带来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相信就是整个加拿大的这个老百姓他是清楚的。所以自由党其实在过去的80年，他的66%的时间都是他在执政的，就是他执政时间非常长的。保守党执政时间比较短。那么新的就是卡尼将能带来什么呢？这一点我们已经从他阻隔这个问题上就已经看出来了。他阻隔的时候他是精简，精简又精简。所以卡尼呢，他说了他是还要维护社会公益的，就是说已经有的牙医这些东西啊，这些好的东西他会继续的留下来。
嗯哼，
但是他要从节省政府开支，就是把这些钱用到该用的地方，这也是他最擅长的。其实我们说杜鲁多不好，其实想想过去10年杜鲁多没有什么不好，
嗯，
就是他唯一的不好就是花钱花太多了，
嗯，碳税太收狠了，
对，碳税收狠了，然后还要搞一个什么 capital gain，
嗯，
这些是吧？还有就是那是因为他花钱花多了，他要把钱搞回来，
嗯，
那这个如果卡尼上来以后，那我相信他呢是会把他的这个经济方面的才华运用起来，
嗯，
然后搞一个廉洁的、清明的、节俭的一个政府，这个正是我们加拿大的所需要的。我们加拿大并不需要就是像 Donald Trump 这样，什么把所有的移民不管好的坏的我都给你就是卡一卡，然后把什么医疗什么都给你减一减，什么奥巴马 care 不要了，
嗯，
这个我相信也是我们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不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况。
是，那其实刚才曹云姿也提到啊，这个自由党，我们希望这个新的政府能够给我们一个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自由党，也希望他在自己原有的这些福利或者是给我们的这些好的东西能够继续的发挥。那其实在这个大选，可以说周六啊，在大选投票之前，就是温哥华发生的这个恶性的汽车冲撞，导致菲律宾社区的人受到重大伤害的事件，也使这一次投票可能会左右大家更加关注这个安全的议题。那么保守党其实他提到了这个对于这个保守的这个死刑犯对于重刑判这个怎么讲惯犯，他要以重刑来严惩。那么吉米，你这方面哈是非常熟悉的专家，你怎么看他这个其实会不会是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或者说大家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非常注意治安的问题，那么这一次保守党他提出了这个政纲，会不会是可以说是我们真的是很关心。
我觉得是关心，但是毒品啊，关心这个犯罪问题。但是问题是说，他现在的解释，我觉得老百姓在，特别是现在自媒体发达，然后同时呢，这个叫人工智能也很发达的同时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 fact check 的一个很好的机制。有很多人对他讲的东西，其实已经不买账，就你的主题是对的，但你的手段其实并不说服我。因为你所谓的说25年，其实他的假设并不是说一旦符合25年你就可以出狱，对吧？那么你对于一些比方说惯犯你要想从严，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意见，我也不觉得是说有任何的政党对这个事情有很大的意见。包括像 Jack Mincy 其实是在辩论的时候他也点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没有人是说好像我们应该对于他们要放松处罚。那么就温哥华的这个特殊的案件呢，我觉得加拿大人就可以还是看得出加拿大人总体来讲他的善良度，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说啊，这是一个好像针对某个主义，为什么他在第一时间就公布了这是一个警方非常熟悉的有严重精神障就是说疾病的一个人，是不是在当下犯病我们现在不知道，还要继续的调查，但至少这是一个警方很熟悉的人物，而且他有这样的视觉这个障碍在那边，所以大家一下子尽管那么悲伤，但是大家都能够觉得是说哦，这是个突发案件，并不是一个社会的好像一个压力的一个具体表象，对吧？所以它并不是政治驱动的，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比较温和的，也没有看到比方说现在在选区方面有什么样特大的反应。就在整个东区的话，这两个席位 Don Davis 跟 Jenny Kwan 都还是做得很稳，目前来讲还是都保持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加拿大是以还是比较真情流露的来面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选举，所以从目前来看，我们目前讲到现在166 Liberal 已经预计啊，就拿到的选上的加上预测的已经166了，如果加上 NDP 和 Green 的八席的话，应该说这个联盟是完全这个能够看到，但也可能跟魁北克有任何的合作也是可能的。但是有一条就是说可能未来我们需要去 deal 一个关于 Alberta 的这个独立的问题，对吧？这就是后来再去谈的了。
对，那提到这个啊，就是说未来的联盟它肯定自由党一定要跟绿党跟 NDP， 还有哪些你觉得啊之前我们会说有一个跟 NDP 有一个信任协议，彼此我们就携手一起干吧，然后我们得到了很好的牙医保健等等，那么未来双方有哪些是可以合作的，就是包括自由党在哪些议题上可以和比方说和魁人政坛可以和 NDP 可以和绿党，还有一个就是在哪些有可能是很脆弱的这个反对党，因为现在只有保守党，他有在哪一点上能击中你的要害，确定你跟他们合作不了，然后我可以来提出这个不信任动议。
我觉得就是环保这一块啊，环保这一块的话，其实呢，魁人政团也不是不能和联邦自由党进行合作，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在这个大敌当前啊，就说这个Donald Trump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可能和魁人政团合作也不是一件坏事儿，因为呢，只不过就是给魁省多让一些利益，可能就是对他稍微的少管一些，比如说移民名额多给一点儿，或者有些拨款多拨一些，或怎么样哈，反倒是就是如果是跟 NDP 合作的话，就说大规模的花钱这个事情上。应该我觉得是不得民心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觉得 今后可能自由党会跟奎仁政团多合作一些，
嗯，
在未来。
嗯，那金米刚才提到了阿省的独立的问题，嗯，那现在又来了一个奎仁政团，要是如果未来跟自由党可能是在某些合作，那又如果一个阿省的，因为现在面对着美国川普一直在说我关税，我51个州等等，卡尼上台了怎么办？你现在这个在一个对外，我们怎么样一个解决这个川普的，
嗯？
成天在你旁边喊这个事情。
是，你看 NDP 跟这个自由党的合作之后， NDP 自己其实还是承受了很大的这个冲击，因为他等于是被人家看作是你其实不跟自由党一样的嘛，对吧？那我选你和不如选自由党，对吧？那么奎仁政党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奎仁政党跟这个自由党的合作，其实对于奎仁政党是不是会觉得长期的合作，就是3-5年的合作之后，他自己的这个他的存在价值在哪里？所以我倒是会打一个问号，就是说也不见得说能够那么成型。有时候合作是好事情，可能双方的合作是双赢，但是对于他政党本身利益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就希望可能有一个防火墙，就我宁可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来突出我的重要性。那么这个是一个，那么就目前的这个 Alberta 的话呢，因为目前我是觉得尽管加拿大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谈一个某个省的独立啊，似乎都是合乎法律的，然后也都有一个流程要去走，但是有一条就是说，今天你就这么想，你的家庭成员要拿着家里所有的积蓄然后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你门儿都没有。我是觉得他这个所有的这种谈判都会让 Alberta 其实是非常别扭的，就即便他动用了这种想要谈独立，未来在谈的过程中间很多省份都不会对他很和善，然后这边因为他是被锁在一个内陆的这么一个省份，又有一定的资源，对吧？所以呢，总体而言我觉得他闹不出个所以然。那么跟魁省的话，因为现在已经有不少的魁省的选票都走向了自由党，他当然自由党我觉得在选择跟魁人政党合作，政团合作，还是跟魁省合作的时候，他可以大大方方选择跟魁省合作。
嗯，
我跟魁省让利，对吧？我并不需要你 MP 在很多问题上，我让魁省能够多得一些其他的利益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个联邦跟省之间的这种关联。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我觉得总体都问题不大，因为 NDP 现在7个席位或者多少，他也不希望能够倒戈，对吧？他倒戈了之后再一次选举，他也未必能拿得回来多少席位。所以总体而言这个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我个人觉得对于各个省份都是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
嗯，其实现在就是川普在今天投票的时候还依然在说这个美国赶快把加拿大并成第51个州。这个我们的一向友好的邻居啊，现在成了这个样子。那未来新的总理包括我们新的政府上台以后，面对着这个可以说是邻居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怪兽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来？你觉得 Mark Carney 他会先怎么样？因为之前他上任之前已经他在欧洲已经有很多的人脉，那他现在是不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不断的在示好，那说哎我们可以来谈一下。那对于 Mark Carney 他在大选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表现出我跟中国并没有多走近，即使我跟美国不好，我也不一定要跟你走得很近。那么你觉得 Mark Carney 他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 Mark Carney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嗯，
他说的很多话，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都是经验证啊，我们都觉得是非常的小心和注意的。
嗯，
那如果现在大选的时候，如果他说啊，我就是轻易的和表态和中国哈，
嗯，
把关系搞好，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不理性的。但是呢，他毕竟也是一个商人出身，他应该是比杜鲁多清楚怎么做对加拿大的未来和经济是有最大好处的，他应该是比杜鲁多应该灵活一些。另外还有就是说，马卡尼他自己宣布了，他说我们和美国的过去80年，就是战后80年的这种关系哈，已经结束了，就是要开展一段新的关系哈。那么他肯定是会把他自己在欧洲的这些资源用起来，就是说把这个加拿大和欧洲的贸易搞起来。然后呢，美国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大家现在也开始说了，就是毕竟 Donald Trump 还有3年半的时间，那后川普时代，如果咱们先看看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怎么样，
嗯，
那么就知道 Donald Trump 是不是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受民众支持了。 那如果 Donald Trump 之后，如果上来是民主党，他又来跟你说，哎呀，我们从来就是好朋友，那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
是，
所以呢，在处理问题上，就是不能搞得太绝，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呢，Mark Carney 他这么多年的这个国际经济管理经验哈，应该会对加拿大的未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嗯哼，
对。
其实对于新政府来说，包括我们现在大家都关注的房屋议题啊、经济议题啊、治安啊、民生啊，你觉得你觉得他们应该是齐头并进全部来呢，还是一样一样来做？哪一个是他的重中之重？哪一个是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他目前意识到美国的威胁，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而且对于移民社区呢，因为我们这个历史的关联，所以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二十世纪，然后的话呢，而且甚至呢更多的是二十世纪的后半年，因为华人从排华到后来能够投票也都是1940年代之后的二战之后的事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忘记了美国的成长就是一个野蛮的，从200万平方公里涨到了960万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短短100年的这一个时间。所以当大家意识到美国的这种侵略性，从一开始的反殖民到现在自己成为帝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对他是要警钟长鸣。在警钟长鸣的过程中间，我觉得接下去主要是自身建设。那有了自身建设，能够把能源都能够各方面打通，然后现在已经落实了省跟省之间的关税嘛，像这个魁省跟这个海洋省份之间，他们在渔业的方面的这个海产品之间的现在关税就已经开始减持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繁荣加拿大自身，然后保持跟欧洲的联系，然后呢对中国可能处于一个亚洲的观望，我觉得都很好。那这样的话就是整个 Euro-Asia 加上北美作为加拿大这样的一个国家，既能提供资源，又有一个国家能够提供生产，又有一个欧洲能够提供这个就是大家都能够合作。那么这样的话不是说完全排斥美国，而是说你在这种环境下新的一种联盟机制能够让美国一清醒的意识到他应该遵守他自己维系的国际秩序，因为他是这个国际秩序中间最大的受益者。而加拿大说不会说因为任何一个总统上台然后就马上又改变国策，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因为美国的这种两党制本身，他如果不修宪，未来的美国如果不修改自己的宪法修正案，将总统的权力得以限制的话，我认为今天川普只是一个现象，他还会再重来的。
是的。那丛云姿，以你专业的背景，我们都知道啊，你一直是在金融啊、经济啊这方面非常熟悉。你觉得我们现在美墨加之间还会有一个新的协议，或者是说这种达成这个新的协议这个前景如何呢？
我觉得美墨加这个协议呢，既然已经通过艰苦的谈判已经定下来了哈，那么它的大体框架还是不会变的。当然了，这个美国现在已经是单方面的有一些就是撕毁了一些协议，比如说不该加的地方已经给我们两国加了一些税，像铝啊、钢铁什么这些的哈。当然我们加拿大还是比较理智的，它现在是向这个就是国际的这个组织正在申诉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可以谈的。但是呢会有一些改变，但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至于新的协议，我觉得在 Donald Trump 时期应该不会展开谈判。
嗯哼，
我认为，
嗯哼，其实这个新政府上台啊，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崭新的面貌来给我。对于我们每一个投票的人，我们的选民来说，都是希望自己的选票能够体现出来啊。还有最后两分钟，两位嘉宾给我们简短的总结一下。吉米先讲。
那我会觉得说，今天的选举的这个结果的话，尽管没有拿到多数，但是我们不要老是对这个好像 minority 太过于这个担心，或者认为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加拿大的其实我们稳定就稳定在我们的这样的议会制度上面，我们的议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会通过这样的选举调整这样的政府。然后呢也不是说政党是人构成的，一朝这个政党的人去掉了之后，新的政党那个产生，它就会有新的表现。然后无非也就是这几年川普下了之后，如果你觉得执政的过程中间卡尼做得不好，那你就投票把他再选下去嘛。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民主和我们今天宪政制度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极好的体现。
嗯，曹英姿，
我就是希望我们那个华裔的朋友哈，能够多花时间去了解加拿大的历史啊、政治啊，就是能够触摸一下 就是主流社会的脉搏。
嗯，
这样的话我们在历次选举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个准确的判断，然后也能够做出就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好一点，经济好一点，国家能更好，国家好了我们就好了。所以我们希望不管于我们的选票已经发挥了作用，希望我们加拿大我们每一个人明天都会更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Jimmy 和曹英姿，我是主持人吕波，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导播 David。 希望我们在明天是一个崭新的一天。谢谢大家，也谢谢所有今天为我们大选工作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感谢，祝大家晚安。